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第九章和第十章。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他们去，人就强留他们，耶和华的手加在你田间的牲畜上，就是在马、驴、骆驼、牛群、羊群上，必有重重的瘟疫。耶和华要分别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凡属以色列人的一样都不死。耶和华就定了时候说，明天耶和华必在此地行这事。第二天耶和华就行这事，埃及的牲畜几乎都死了，只是以色列人的牲畜一个都没有死。法老打发人去看，谁知以色列人的牲畜连一个都没有死，法老心却是固执，不容百姓去。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说，你们取几捧炉灰，摩西要在法老面前向天扬起来，这灰要在埃及全地变作尘土，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疮。摩西、亚伦取了炉灰，站在法老面前，摩西向天扬起来，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疮。行法术的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因为在他们身上和一切埃及人身上都有这疮。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听他们，正如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你还向我的百姓自高，不容他们去吗？到明天约在这时候，我必叫重大的冰雹降下。自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这样的冰雹。现在你要打发人把你的牲畜和你田间一切所有的催进来，凡在田间不收回家的，无论是人是牲畜，冰雹必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死。法老的臣仆中惧怕耶和华这话的，便叫他的奴仆和牲畜跑进家来，但那不把耶和华这话放在心上的，就将他的奴仆和牲畜留在田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遍地的人身上和牲畜身上并田间各样菜蔬上都有冰雹。摩西向天伸杖，耶和华就打雷下雹，有火闪到地上，耶和华下雹在埃及地上，那时雹与火缠杂，甚是厉害。自从埃及成国以来，遍地没有这样的，在埃及遍地雹击打了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并一切的菜蔬，又打坏田间一切的树木，唯独以色列人所住的歌山地没有冰雹。法老打发人召摩西、亚伦来，对他们说，这一次我犯了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这雷轰和冰雹已经够了，请你们求耶和华，我就容你们去，不再留住你们。摩西对他说，我一出城就要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必止住，也不再有冰雹，叫你知道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至于你和你的臣仆，我知道你们还是不惧怕耶和华神。那时麻和大麦被雹击打，因为大麦已经吐穗，麻也开了花，只是小麦和粗麦没有被击打，因为还没有长成。摩西离了法老出城，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和雹就止住，雨也不再浇在地上。法老见雨和雹与雷止住，就越发犯罪，他和他的臣仆都硬着心，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正如耶和华借着摩西所说的。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使他和他臣仆的心刚硬，我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神迹，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摩西、亚伦就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我的百姓去，明天我要使蝗虫进入你的境内，遮满地面，甚至看不见地，并且吃那冰雹所剩的和田间所长的一切树木。你的宫殿和你众臣仆的房屋，并一切埃及人的房屋，都要被蝗虫占满了。自从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在世以来，直到今日，没有见过这样的灾。摩西就转身离开法老出去。法老的臣仆对法老说，这人为我们的网罗要到几时呢？容这些人去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吧，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于是摩西、亚伦被召回来见法老。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但那要去的是谁呢？摩西说，我们要和我们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且把羊群牛群一同带去，因为我们务要向耶和华守节。法老对他们说，我容你们和你们妇人孩子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祸在你们眼前，不可都去， 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于是把他们从法老面前撵出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埃及地伸杖，使蝗虫到埃及地上来，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就是冰雹所剩的。摩西就向埃及地伸杖，那一昼一夜，耶和华使东风刮在埃及地上。到了早晨，东风把蝗虫刮了来，蝗虫上来落在埃及的四境，甚是厉害。以前没有这样的，以后也必没有，因为这蝗虫遮满地面，甚至地都黑暗了。又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和冰雹所剩树上的果子，埃及遍地无论是树木是田间的菜蔬，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于是法老急忙召了摩西亚伦来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得罪了你们，现在求你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摩西就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耶和华转了极大的西风，把蝗虫刮起吹入红海，在埃及的四境连一个也没有留下。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地黑暗，这黑暗似乎摸得着。摩西向天伸杖，埃及遍地就乌黑了三天，三天之久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法老就召摩西来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摩西说，你总要把祭物和燔祭牲交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连一体也不留下，因为我们要从其中取出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未到那里还不知道用什么侍奉耶和华，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肯容他们去。法老对摩西说，你离开我去吧，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面的那日你就必死。摩西说，你说得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了。
我们要来看出埃及记第九章和第十章，其实这边是讲到第五灾，一直讲到第九灾。从每一个灾祸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神的手越来越重，而且从第七灾开始，七八九三个灾开始，神所说的人的心刚硬，法老的心刚硬，法老的臣仆的心刚硬，已经变成用完成式。什么叫做用完成式呢？就是神已经不再给怜悯的机会，神让人的刚硬来决定了自己要承受审判的灾难。从第一灾一直到第六灾，神一再给机会。正如我们今天在第九章，你会看到第五灾、第六灾，你会发觉神在灾难未到以前，还提醒他们明天会有灾难。所以神还是给法老有机会，神也是给人有机会。所以到了后面的七八九灾，开始有人有害怕了，所以他们开始向着神所启示预告的灾难，他们开始要做一个抉择了，他们开始有警觉了，神就会去开始做分别的工作。亲爱的家人，今天整个第九章和第十章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息息相关，神一再提醒，神也给我们机会，但是恩典之门会有关的一天。从第七灾开始已经使用完成式，那就表示恩典的门关起来了，人要为自己的选择来承接审判的决定。而到了第十章，你会发觉撒旦恶者所使用的方式跟今天法老所使用的方式一样，讨价还价。妥协式的信仰是今天基督徒最危险的试探。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第九章到第十章，来求神帮助我们在这末后的世代，我们怎样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而且我们有力量，我们能够胜过试探，面对现在的天灾人祸，不管是战争，不管是饥荒，经济的危难，政治的混乱，甚至是教育的这种的混杂，基督徒有智慧能够把握这个机会向人传讲福音。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第九章和第十章。第九章一开始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就告诉我们第五灾要开始了。第五灾是一个瘟疫的灾，神开始把分别这两个字用出来。从第四灾开始，第四灾、第五灾和第六灾这三个灾难都有分别，属神的儿女不受到这些灾难的影响，而不属神的儿女灾难会临到他们的身上，一次比一次加重。第二个阶段的灾难，四五六个灾，就是让我们看见有分别，你要站在哪一个方向的当中。第五灾是瘟疫，而第四灾开始就是一个分别。所以第五节你看耶和华就定了时候说，明天耶和华必在此地行这事。这是神怜悯，神的预告， 今天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先知或者是听到一些的使徒发出一个灾难前的一个预告，哪个地方会有大灾难，哪个地方会有战争，哪个地方会有饥荒。我们不小看先知的讲论，但我们也凡事查验。我们听到这些消息，我们第一时间我们不是去判断、啊、这是真先知这是假先知，你应该要去判断的就是，主啊，我能不能为这地得罪你的罪，我来祷告。主啊，我有没有一个心智在你的面前，主恳求你，真的像亚伯拉罕一样，主啊，我恳求你，若这地上仍然有一些敬虔爱慕你的百姓，公义的神，你行这事可以吗？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摇动他的手，主啊，怜悯这地。借着灾难的频传，不是叫我们惧怕，而是神的儿女预备好，我能够在神的时间表当中摸到神的心意，看见神的怜悯，我能够在这个怜悯当中为这地来祷告。所以不管你今天或这一阵子你看到了什么样的新闻，不管是灾难的新闻，或者是战争的新闻，或者是裁员的新闻，你起来祷告。你今天可以做的第一个祷告就是，主啊，谢谢你仍然怜悯我们，谢谢你仍然提醒我们，像是说耶和华定了时候，说明天耶和华必在此地行这事。你可不可以做一个预备？可以，你可以更多的祷告啊。果然你到第六节第七节真的发生了。你看第七节，法老打发人去看，谁知以色列人的牲畜连一个都没有死，法老的心却是固执，不容百姓去。人没有办法解释这种行为，怎么可能瘟疫一场来，神的百姓的牲畜不会得瘟疫，埃及人的牲畜得到瘟疫，谁能解释？这不是防疫果效做得好，这是神在分别这些事情。第六灾，疮在我们身上开始有疮。神早就预言法老的心刚硬，但是从第五灾开始之后，神已经任凭法老的心刚硬，所以第六灾是神所施行的审判。从第七灾开始，神已经放手任凭法老自己做选择了。所以你看哦，第七灾、第八灾到第九灾，全部都是用完成式，任凭他的心刚硬。心刚硬其实就是让他的心变为沉重。今天你我都要祷告，主啊，我是一个心刚硬的百姓吗？主啊，面对整个世代的混乱，我的心预备好了吗？还是我们有一种感觉，不关我的事，我还是照样过我的生活，我的薪水够就好了，我的房子贷款没有问题啊，我的孩子有好学校啊，管他政治，管他教育，管他现在各个国家的征战，这与我无关，我只将来等着信耶稣上天堂。神对我们祭司的呼召不是这个。所以整个出埃及记全部都在讲神要救奴隶成为祭司，可以与神合一同住，治理这地。所以你现在从一个未来的眼光啊，我们去看待过去，你看十灾的时候，你不是像以色列人的一个心态，哇，灾难好多哦。我们必须有一种祭司的心态来看十灾。怎么去看十灾呢？就是，主啊，我能献上什么祷告？主啊，我能够带给人什么样的一个提醒？主啊，我可以引导人怎么在你的面前过一个敬虔等候你再来的生活。审判不是目的，人的心是要使人归向他，使以色列人脱离奴仆，很重要的，也要使埃及人认识他是耶和华。所以你不要以为灾难下来只是为了要让以色列人得救，埃及人受苦，不是。每一个灾难下来，以色列人是要踏上命定的，以色列人是被分别出来的，以色列人是得蒙保守的。但埃及人呢，神每次的提醒，虽然任凭法老跟这些臣仆心刚硬，但是还有许多的百姓啊，神要让这些百姓有机会听到声音，可以回转到神的面前。这就是我们今世要做的事情。灾难的频传不是让基督徒害怕，我们蒙保守，感谢主，太好了，我们基督徒不会有事，不是这种心态。我们是要起来祷告，有许多人还未认识福音，或许是你的父母，或许是你的儿女，或许是你的邻里，或者是你的亲戚，或者是你的好友，为他们的灵魂祷告，主啊，帮助他们的心不刚硬，帮助他们的心不沉重，帮助他们的心向你敞开。十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所以十四节十五节， 神再一次做一个预告，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的臣仆你百姓身上，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这样的神。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你看到16节，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明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所以神为什么要让埃及王被兴起？神为什么要让法老去经历到这些事情？神为什么这个时灾要降在埃及？神不是一个可怕的神，神也不是一个整天降灾难看人受苦而为乐的神。神是要留存法老，是为了要怎样显出神的大能，使他的名传遍天下。这就是我们百姓，这就是祭司我们要做的事啊！神的名要被传遍，神的名要被高举，神的名要被传讲，这是我们应当有的反应。所以越到末世，基督徒不是跟人家一起害怕，基督徒也不是关起门来是至少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我们得救就好。基督徒这是要做的事情是懂神的心意，懂神的心意将他的名传遍天下。所以神开始要叫兵报，这个兵报哇，神要做的真的是非常的特别。他预先预告兵报会打在牲畜，打在田间，无论是人和牲畜，兵报会降在他们身上，他们会死。神提前，神提前。所以你看20节，有些臣仆惧怕了，但有些臣仆不放在心上，神就降下兵报。很特别的一件事，尤其是你要看第25节26节，袍击打了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一切的菜蔬，打坏田间一切的树木，唯独以色列人所住的歌山地没有兵报。而且你再看第31节32节，麻跟大麦被刨击打，为什么？因为大麦吐穗，麻开花，小麦和粗麦没有被击打，因为还没有长成。连冰雹下来还有分人跟分点的，还分植物的。冰雹下来，以色列那个地方没有冰雹，冰雹都转到埃及这个地方。打在农作物的上面，还分没有长成的不打，已经长成的吐穗吐花结果的打。这样的分别完完全全是操作在神的手上。如果我们今天来看，这是一个神迹啊，但你我的反应如何？看到神在末后的世代，神也会做分别的工作。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真的要感谢神，在灾难当中我们可以向神求恩典，向神求保护，向神求一个分别为圣。你现在所看的出埃及记这十个灾，在末世到来的时候还会再发生。当大巴比伦被兴起来的时候，基督再来之前，你透过启示录你就知道，不管是七印，不管是七号，不管是七晚，大灾难是比出埃及记那时候是更可怕。埃及的十灾还是区域性的，启示录当时所带下的灾是全球性的。那时候我们就可以祷告，主啊，分别我们，而且在食物的当中也有分别，让你的儿女在这幕后的世代仍有食物吃。这就是神所做的事情啊。可是你看35节，法老见雨跟袍与雷止住，就越发犯罪，他和他的臣仆都硬着心，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正如耶和华借摩西说的。神任凭法老心刚硬，今天我们真的要悔改，主啊，你不要任凭我心刚硬。这提醒我，今天很多基督徒的心是在刚硬，神在任凭我们，听到战争没感觉，听到饥荒没感觉，听到地震没感觉，听到一些的人祸没感觉，看到各地有教会的复兴没感觉，甚至教会现在发起一些祷告会，教会发起一些禁食，教会发起一些为全地的祷告。你看大多数的基督徒没有在参加祷告会，没有为全地祷告，没有为神的再来祷告，大部分都是为什么祷告？为自己祷告，主啊我的工作，主啊我的儿女，主啊我的健康。我们跟埃及人没什么分别，埃及人也在乎他们的一切，法老也在乎他的一切。当经济农作物被击打的时候，法老也紧张了，法老也求神能够赶快挪走，但是灾难一挪走呢，继续过自己的生活，这个就叫做心刚硬。所以不管是做领袖的或做牧者的，我们真的要不断的大声的，不断的勇敢的去呼吁神的百姓悔改吧，神的百姓回转吧。我们不停留在人本主义的安慰，人本主义的关怀的里面，我们一定要把人带进到神本的心的里面，回应神，心柔软，为这地许多的灾难的到来更多的祷告，因为基督要来了。从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神开始要做一件事情了。你进去见法老，我使他和他臣仆的心刚硬，那边使是任凭， 我已经决定了，他们的心刚硬，我已经决定了，所以为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神迹，所以并且叫你像埃及人所做的事，就是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的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神开始在做一件事情，请摩西亚伦去告诉法老一件事情，请你们告诉你们的儿女，让埃及人知道这些神迹，要让你的儿子跟孙子知道神是耶和华，耶和华才是神。哇，神在做一件事情，什么事？要让埃及人有信神得着救恩的机会。神自己在传福音啊，神透过摩西亚伦特别跟法老说，特别对他们臣仆说，你们还要告诉你们的儿子跟孙子，这是神做的。好特别哦，神自己要把这个福音的果效，把这个救恩的果效，把这个逃出灾难的一个策略和方法告诉埃及人，也告诉他们的儿子，告诉他们的孙子，做教导的工作。这一切的灾难是从神而来的，神不是厌恶我们，神是要救赎我们。第三节，摩西亚伦就进去对法老对他们说，耶和华希伯来的神这样说，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你在我面前不可自卑要到几时呢？今天神也在同样发出这样的一个呼吁，我们也为自问自己好吗？说说自己，我在神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我在神的面前不肯苏醒要到几时呢？我在神的面前我还要沉睡要到几时呢？你今天真的可以祷告一件事情，神啊，你让我的灵苏醒过来好吗？你让我的灵谦卑俯伏在你面前好吗？你让我的灵真的是在你面前更加的柔软，看见你在整个世界环境中的做事，是叫我醒过来醒过来醒过来好吗？我们可以天天读经，我们可以周周去教会，我们可以参与服事，但是基督徒的心若没有苏醒过来，我们真的不知道原来谦卑俯伏在神的面前，看懂神在幕后时代一切的作为何等的重要。神要要求埃及人告诉他们的儿女，这是神的作为，更何况我们基督徒，难道我们整天只叫我们孩子好好读书吗？好好工作吗？难道我们只告诉我们的孩子，你除了读书什么事都不要管，你就好好找一份好工作，其他的事情不要管，我们还在 讲这种话吗？我们不该告诉我们的儿女敬畏神吗？我们不该告诉我们的儿女寻求神吗？我们不该告诉我们的儿女以神为乐，竭力的进到他的国度吗？这岂不是我们做父母做领袖该做的事呢？第八个灾，蝗灾要开始。埃及是一个以农业为立国的国家，农作物的是他们最主要的经济收入，蝗虫一来法老害怕了，所以你看哦，你看在第九节，所以你看第八节到第九节，法老第一次在灾难要发生之前先跟摩西亚伦谈判，因为这个已经摸到了整个埃及的整个经济的核心。蝗虫一来，不单只是牲畜死啊，人死，法老是不在意的，因为以色列这些奴隶更重要，奴隶有，我还怕牲畜死吗？这些奴隶可以代替我的牲畜，埃及人死不过少数，有奴隶留下来，国家不会倒，但是若是农作物完完全全被蝗虫给吃掉了，哇，那么国家会垮了。所以法老紧张了，第一次跟摩西亚伦去谈判，请问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去的是谁呢？摩西就说话，法老就说，如果我容你们和你们妇人孩子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这个是嘲讽的话，哼，这个神难道真的会与你们同在吗？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祸在你们眼前，我不单嘲讽你们，我还要恐吓你们。这就法老所做，不可去，壮年人去就好，这是你们所求的。这就是法老所提的一个折中的方案，什么？壮年人去就好了，把你们的妇人跟孩子留下来。法老很聪明，第一次说你们就在本地留下就好了，就在此地，第二次要说好了可以去，但不要离太远，稍微离埃及近一点，第三次说妇人小孩留下来，壮年人去。撒旦二者很懂得谈判的，所以我说撒旦的方法是妥协，是谈判， 摩西代表神的这个信仰是绝对不妥协，神可以连续，神可以怜悯，但神的旨意从来不妥协。你会接受这种利益而带来的交换而妥协吗？你会吗？升官、发财、大房子、好的经济，信主只要维持一个信仰就可以了，是不是？壮年人去就好了嘛，富人小孩留下来嘛，我好好努力打拼嘛，对不对？我好好努力的摆上嘛，我好好去做嘛，我们家维持一个信仰就可以了。神要的不是只是我们有一个信仰精神的寄托，神要我们起来做祭司。你再继续看，摩西没有妥协，所以他仍然照着神的旨意去行，所以果然蝗虫一来，法老害怕了。16节，法老急忙召了摩西、亚伦，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得罪了你们，现在求你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我脱离这一切的死亡。”法老是真的在认罪了。法老是真的在认罪了，因为他吓到了。摩西就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果然蝗虫就离开了。可是耶和华任由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我们不也是这样吗？啊，紧急迫切，主啊，救我，救我，改变我的经济，救我的婚姻，医治我的疾病。我现在癌症了，求你怜悯我。你医治我的话，我就会好好来服侍你。主啊，我现在婚姻快破裂，救回我的太太，救回我的先生。主，我们一定全家爱慕你。主啊，我现在没有钱了，帮助我，我一定会好好奉献给你，好好在教会服侍神。我们有一种许愿交换式的祷告，神会祝福你，神会回应你，但神很在乎我们向他的还愿。在整个旧约，我们日后会进入到利未记，我们会进入到生命记，神真的爱我们。即使你不做交换式的祷告，神会救。但是你一旦做了交换式的祷告，神认真的看待我们与他所立的约，神认真看待。所以当法老这样求的时候，灾难一过，他的心刚硬，回到他自己的生活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叫做心刚硬。所以心刚硬不是一个遥远的名词，不是法老心刚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也活在一种心刚硬的生活的里面，你要小心，我也要小心。一个患难解决了，一个痛苦解决了，一个麻烦解决了，我会不会回到原来的旧生活？这件事情就叫做心刚硬。最后第九灾要来了，黑暗之灾，很有可能当时是所谓的沙尘暴，或者真的是一个黑暗的降临，仿佛黑暗都摸得着啊，这样一个黑暗之灾。24节，好了好了，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吧，牛群羊群留下，妇人孩子可以走。刚刚是说壮年人走，妇人孩子留下，现在不是，第四次在谈判，妇人孩子都可以走，但是羊群要留下。亲爱的家人，在新约福音书里面都有说到，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财宝留下，你的心会放心的出埃及吗？你会不会一有什么想法，一有什么难处，一有什么困境，你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什么？埃及的财物啊。我们不也是这样吗？哎呀，我要爱神，我要爱主，我要摆上，但是就是不敢把我们全所有的奉献上，因为万一我有什么难处，万一我有什么样的一个挑战，我至少银行里还有一笔钱。你的安全感是建立在银行的上面，不是建立在神的上面。你人生的计划表不是建立在神大能的掌权当中，你人生的计划表，你人生的安全感是建立在银行里面，你有多少存款跟你有多少股票的持有。我不是要叫你过一个全然穷光蛋，等着没有任何存款，喝着西北风的生活，我没有这个意思。神对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呼召，但是你一定要问问自己，我今天的安全感是建立在这些金钱的上面，建立在物质的上面，我还是全心建立在神的掌管跟神的计划的当中。我也会因为金钱的短少我会担忧，我也会因为看见我们居无定所我也会超凡，我也会，我不是说我很超然，但我会一直祷告，主啊，让我的安全感不是建立在这些。如果我今天的安全感是因为这个改变而有所动摇，我就会在神的面前悔改，主给我恩典，让我回转到你的面前，不让我心刚硬。牛群羊群的留下，这是撒旦恶者借由法老的一个妥协。所以最后28、29节，离开我去，你要小心，你不要再见我的面，你见我面的那日就必死。29节，摩西说啊，好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但是从在下一章，神启示摩西， 法老到时候会求着你去见他。四个妥协的方案你有看到吗？你可以在这个地方敬拜，不要走太远，你可以稍微离远一点，不要走三天，走个半天，几乎是一天，把妇人小孩留下，把牛群羊群留下，看到没有？这种一种妥协式的交换，今天我们基督徒啊，有时候很吃这一招，我们真的会吃这一招。你一定要求神把我们这种人本主义，这种妥协式的信仰，认认真真的在神面前去对付。我也是常常要为这件事情征战。有时候，哎，孩子说了一句话，爸爸，明天考试，爸爸，我的功课很忙，我可以不去聚会吗？有时候我们也会想，我最近身体不舒服，我实在好疲累，下班好辛苦，同事也有邀约，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活动要参加，我是不是可以聚会请假一次？我不是说要叫你过一个宗教式的生活，任何聚会你都要到，而是你自己都在权衡，你也在孩子的面前，你会做一个荣耀的见证。我今天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为着我自己的需要做打算，还是我做的决定都是以神国神的心为考量？摩西拒绝每一次的妥协，摩西只在乎神要。那我们今天也是不是可以这样？神啊，当我做每一个抉择的时候，我可以让我的孩子，我的配偶也可以看见神是我生命中的至要。当我的家人与我有些妥协的交换，妥协的计划的时候，甚至会造成我们关系紧张，甚至可能还会冲突的时候，你要抓住的是神的心，还是你要去抓住人的心？我知道很难，你会讲说，这是我的家人，这是我的婚姻，这是我的亲情，这是我的职场。我知道这样的抉择很难，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也是。出去旷野吗？走三天去哪里呢？壮年出去，太太小孩留下，你可以接受吗？牛羊群留下，你们可以重新出去，不用再做工，也是一个释放啊。对以色列人也很困难啊。你今天有好多的抉择，真的好难。我们可以在神面前祷告，主引导我，帮助我做智慧正确的决定。所以亲爱的家人，如果你现在正在两难的当中，你也生活当中很多信仰跟生活里面的抉择，甚至是在你的婚姻，甚至是你的家人，好像常常在信仰的生活上面跟你有冲突和摩擦，你真的要紧紧的抓住神，向神求一个信心在你的里面，一个不妥协的信仰，一个为神的名站立的信仰，让神来为你开路，让神来为你行做大事。灾难仿佛到来，冲突仿佛到来，攻击仿佛到来，误会摩擦仿佛到来的时候，那不是时灾降在一起，可能我们生活当中正在面对这些灾难，那我们的抉择是什么？我们的抉择一定是紧紧的抓住神。